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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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我们诸位法师，哎，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请往早。看来到看到这样庄严的道场啊，也看到大家威仪严整的这个我们大众师啊，哎，我觉得作为一个同样出家人啊，最欢喜的就是跟道人一起谈佛法。不用谈什么，光看就心生欢喜。那么多人竟愿意修行出家，这个未来的成就如何，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因缘，但这样的一个发心，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呢，有这么多愿意舍下对世间的爱着，走向解脱道啊，乃至走向菩萨道，这都是非常难得。所以当初法师说要来跟大家谈，我向来在谈一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对大家不熟，我必须自己设想我们在座的听哪些才能受用，避免说谈一谈浪费大家的时间，无所得啊，那这样的话不是佛法的无所得，是前无所获的那种无所得的话，这就罪过了。那所以我当初是就想一个在佛学院最容易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大概一路上深教育大概也20来年了，所以训导主任就是管学生的规矩的，教务长也做了，院长也做了，那该做的都做了，那可是也同样看到深教育的优点跟缺点，所以想在这里面呢，作为一个不敢说自己多专业，其实刚才我们法师这样介绍啊，亏不敢当，就是徒奉个虚名，但倒是有一些心得，尤其是当我离开佛教会的时候啊，因为一直想自修也都没时间，好几次都被事情给耽搁了，后来佛教会理事长的工作一放下来，我就赶快溜出去，我曾经大概有5年跟佛教界是没联络的。那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修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过去我们有一些概念，那我们在自我检视，同时在也静下来思考，那什么叫深教育？还有一种不同的想法。那这个不同的想法倒不是改变什么东西，我觉得是找回他的灵魂，找回他的精神。那所以我就讲说要谈这个法随法行啊，因为我们的理论多嘛。好，那在来之前我说直接在谈佛学院的应该从佛学院的角度来谈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啊，当然这是我们今天讲话的这一场话的一个主要的宗旨啊。但在我坐车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更进一步去找它另外一个更深的源头， 什么源头？不是读佛学，是你为何出家。好，从这里面才能找到为什么到佛学院的意义。好，如果这个源头没有，你就算佛学院读完出来也未必有用。所以在车上我就在想，我觉得所有问题有它根源的精神，更应该它把握的。我们现在都因什么因缘出家，每个人的出家因缘不一样，但我想我们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想超越三界，我们想成佛。那这个道理当然是大家普遍的共同看法，或许就是说应该是我们口头上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口头上这么说是不是这样做？所以最近我在上课的时候就讲一个事情了。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谈？我们从我们的生活上看看自己像不像一个道人。所谓出三界是何等这种，如果以世间人来讲，那这叫妄想，夸大其词，不大可能。为什么？以我们现在所爱着的，跟我们身心面对所做的，和你说要超三界，那根本是距离太远了。为什么太远？我们就检视我们自己，平常我们到底是怎么面对我们的周边的环境的人事物。所以我最近有时候也跟我们的常住法师，我就跟他讲说，像你这样修啊，你要有信心。他说什么信心啊？你一定不会解脱。什么？从你生活上你所注重的所挂碍的，就可以看出你这个人修道的格调在哪里。如果连旁边的事情都可以叽叽呱呱讲个没完没了的话，那我算了，欲界都跳不开，更不要讲色界，色界跳不开，更不要讲无色界。所以你说你要出三界，但你所作所为根本连欲界就还在欲界里面起烦恼。当然我们在座大家是很用心，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自我反省检讨。我的意思，我们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大部分都很年轻，那年轻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但年轻不一定是像小孩子。为什么？因为你的修学可能是上辈子就来的，所以年纪虽轻志向不低。那有一种傲视三界的雄赳赳气昂昂的气概，你们有没有？我们不是一介小女子啊，这下就完了。就是说我们会不会一直认为我们是一个小女子？我们现在有人经常很在乎男女男女男女男女男女，不是谁做出来，是你自己制作出来。男女相不是问题，是你的气概。但我们是不是有那种傲视三界的这种傲骨？在佛法当中里面有一个就是以慢止慢，修道人多少还要有点傲骨，但这个傲骨跟我们所说的那个傲慢其实不大一样。经典讲，他说有傲的感觉，但不是真正傲慢，不是有慢的相貌，但不是真傲慢。也就是说他总有点像那个《劝发菩提经文》里面讲，叫尊重己邻，不甘懈怠，不甘为三界所束缚的这一份骨气啊。那我们现在修行有时候就是很柔软，但这个柔软叫做柔弱，有点叫软趴趴的啊。有时候我常举例啊，当然我对大家不了解，所以我不是在骂你们哈，因为还好，所以说因为不了解你们，骂起来就方便多了。当然这个不是讲的，我这是我的经验。我们有时候在很多地方斤斤计较，小心小量， 啊，我常讲就是鸡肠鸟肚啊，不是那种。你想，我虽为一个女子，但今生从我出家之后，我不与女人自许。虽然我有女人生的业报，我必须要尊重，我必须要承认，我必须要面对，这是过去心念执着出来，必须要面对。但如果你至于自己在这里去执取，然后认为自己是一种很柔弱的，但你这样的一个自我认定，其实就背离了你当初为什么剃度出家的本怀。你当初讲的就是出三界，三界是何等宽广，它的那个牵缠，它的那个束缚，以我们现在微弱的心智，竟然敢夸口讲要出三界，你不觉得假如没有相对的心行，你讲这句话不叫自欺欺人吗？是不是？那请问我们在座有没有这种傲骨？即便现在不要讲欲界哦，三界，所以我最近不是上课讲说，你凭什么欲界的人跟我讲要出三界，如果天人这样问你，你应该怎么回答啊？对哦，我忘了，对不起，哎，我原来是这么一个懦弱的人，我讲出三界，哎，太夸大了。但你可以讲说，我虽处在欲界，但我的心不以三界为我的归居处，我以出三界为我的志向。我虽然处在欲界，但我看欲界不可爱。我虽然未到色界，我同样观色界，既是有为法，也不可爱。乃至无色界，就算你再高，到了顶天去了，我依然不要。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
有、
两个。哎，当然有的人都有，但话讲出来，作为就不一样了。有，哎，你刚才为什么拿我5块钱？在初三界的时候还在乎5块，那就很怪了。你刚才为什么给我这种脸色？嘿，初三界连欲界的脸色他都在乎。初三界稍微要你投入奉献你的身心服务大众，竟然千贪不肯施舍，这哪连欲界的少少的东西都不能舍，你说你要初三界，那也就是一种狂人啊，这个痴人说梦啊。所以我说，当一个人愿意发菩提心，愿意发出离心，你不用去管你的身相，当下就是逆转人生。我愿意世间一切尊重我作为这个业报身，我当行持的行持，但我不在这里计较，我当以我这个菩提心跟解脱心，将转我此身为法器身。因为在我们未来大陆，你众学佛的因缘会非常广，所以未来你众弘法的因缘会非常需要人才。但我们在常常在问说，当然这边我比较不晓得，我常在想说，佛学院一年一年很多人才毕业的，但我们只要看到多少人能在坐正一方住持正法，有几许人啊？那这些人跑去哪里？出三界都在三界悠游了，是不是？所以我常也在想啊，假如不看清楚修行啊，我们现在道心未下就开始怕魔障，我们现在是不是稍微修个行，小心哦，会有魔障哦，修禅定啊会有魔障哦，就东担心西担心，其实你也把魔看得太轻简单了，魔才没空去照顾你呢。那个有出离的真功夫的魔才会在乎，你都在家他家后院，他才不管你怎么了。所以像现在有的人用功啊，也很用功，但魔他是告诉什么，这个用功的人啊，他就告诉他的魔子魔孙啊，你们不要去干扰他，要好好护持他。这些魔子魔孙就说，哎，我魔王最近是不是头壳有点问题啊，怎么 平常不是干扰道人吗？怎么现在突然下令说要照顾这些这个道人？因为这个道人以为在修道，其实是以修道为执着，所以不要警醒他，让他继续做他的修行梦。等他梦醒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所有魔子魔孙，在他修行的时候务必让他一路顺风，都不受苦恼，这样他才不会醒来。所以啊，要没看清楚修行的本意，拉回你原来为何出家，以后所说所做都成魔业，都是欺诳，无多大意义，是不是？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说，当我们要进入主题之前，我们是不是提醒大家？因为这么一样哦，因为我们当初出家还没人跟我们提这些，所以自己走过这很多的错误的路的时候，对一个新学出家都有一种特别爱惜的一种心情，希望他这一条路不是走得顺利，走得顺道。所以我常讲，不要求顺心，应当求顺道。过去我们一直很在乎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里面修学，对，这是前人的发心人他们的功德，当我们没有相对的福报去受用这些供养，其实它是损福的，懂吗？你要有气魄，就像有一个禅师，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我这一份出离心，真诚的出离心，方堪受这样殊胜的道场的供养。否则的话，如果没有具足相对的道心，受用广大的福德，这是不吉祥事，懂吧？是不吉祥事。所以必须要知道说，难得现在出家，我希望啊，就像这个无尽灯啊，维摩诘经啊，我这个小盏灯不大明不大暗的这么一点点，希望不是用直接的点灯，而希望在佛法的提醒当中，让大家重新面对自己修道的本怀，作为一个出家比丘或者沙弥尼比丘尼，都是一种甚至受持菩萨戒的比丘尼，你自己当未来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土地上，你是不是真正能面对当初你发的愿？假如可以的话，此土啊，此民啊，幸灾幸灾啊，是不是？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路这样的修行，受用十方的供养，到最后一无所成，那可是悲哉悲哉了，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你们既然起步就有这么多的善知识守护啊，我们以前啊看的书都没机会，现在有时候看的还嫌烦。我们没有了，我们以前没有，我现在所学的还是都自己来。哎，我们一个晚上大概就是安板的时候，看一下，都已经够累了，因为从早忙到晚一直在忙。哎，我们没有听课，因为师父也没讲课，我们一年大概师父跟我们座谈个一两次，就感恩无量了，就这样。其他自己来。哎，阿哥说一开始就被这样的虐待，所以后来就是少欲知足。所以你们现在一下就这么好，那以后怎么办？就看自己能自觉了，因为福报太大了，对不对？所以不要把修行，我在讲说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应该是道人而不是学生，方便名为学生，但其实是道人，道人走自己觉悟的路，不是西家带眷走了一群，这样大家有伴共同玩，不是。其实走到这条路里面，三界的路啊，出三界的路终究是自己在走。你有没有这种笃定的勇气，面对自己当初的发愿啊，然后看待你将面临的所有的老病死，你有没有这种真实的面对的心，而且开始蓄积这份功德力，准备去突破它，而不是说当然这最近我也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啊，我们并不是 来到学院，当然我们就依着大众啊，依众靠众，随众而修学。但在随众修学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依着别人的管理，学院的管理在作息，你自己反而没有自己的自觉，这样的话你的功、你的道业、你的学业很难真正进步。我自觉于想要修行，所以我来到这里主动发心的随众，就在主动发心的随众的时候，我还有自己不断提炼自己的那一份道心，课虽课，我还在课当中另外以我真实的心想要了解我未来的路将何去何从，而不是说早上起来早上起来，睡觉睡觉，吃饭吃饭，其他的一切就交给别人。那这样的话，你到最后可能训练，就是你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由别人来规划你的修行，你不知道未来将如何修行。所以在这里随众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种时时意念的，所以意念自己一个道人。所以我出家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写的，我们不是儒家有无日三省吾身吗？我叫无日三摸其头，我是个出家人。好，那那时候我出家第一年，我就写了一个三个字，莫自欺。一个道人难免有时候面子问题，无法面对外面，但如果就算溢于面子，你不敢面对，你不敢诚恳面对自己，但至少至少你必须要诚恳面对自己。你不能面对别人，但你至少面对自己，要不能面对自己，这条修行路大概就终止下来。好，所以第一个这一点你必须要很清楚的。那也唯有我们自视为道人，就产生了一个现象，一个非常尊重自己。这个尊重自己跟那种慢心爱着自己是不一样的。尊重自己难得一生出家啊，将必然要道业有成，绝不甘堕落，绝不甘以满足于现实而忘失原来的菩提心，这一点要时时自尊自重。所以我们这一条路里面，我们现在眼前大概有200多位200位，但未来的路每个人各个会不同啊。我们期待的是每个人在道业上有成，但这当中其实当离开了一个教学环境师长的守护的时候，再过来就是依着你所学，你要走得更长久了，你要单独面对问题了。有的人就在这里，因为学的如果不踏实，面对外面的种种因缘变化环境的引诱，其实道心就退了，有的人就走了，有人到最后虽然留着这个身相，但俗心就生了，乃至到最后不知道出家的意义在哪里，然后越来越来，自己虽不表现出来，内心却有种种的忧悔、忧恼、后悔，那就是不懂得尊重自己。难得你一个人的成就，其实将能度化多少人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因缘，应该善加守护自己，而且自尊自重。那这个大前提完了，我们基于想要求道，想要面对自己的生死无常，要勇敢的面对它，要去超越它，甚至要发心度化众生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道在何处，我往哪里走。所以学院里面会开很多课，每个师长讲的课会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会期待啊，这个老师讲的怎么样，这个老师怎么样，再怎么样都比我们当初什么都不怎么样的时候还好，因为我们真的没得听，因为我们在僧团的时候连出去跟外面接触都不行。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法不是光靠别人哄，而是看你自己如何体会，尤其在生活里面早就有了。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入学院。那入了学院，就不是光只是一味由别人来引导，而是自己有一个主动找寻回家路的那种意图，你知道吧？我常讲就是说，我们听了很多课，如果自己没有明确想要回家，我们不会把很多的地图浓缩综合分析成自己回家的路，因为你不想回家。 你想回家的时候读这一科，你会往你出家的你回家的路去想。诸多教理处处看似矛盾，但你总是有心想要把它怎么样浓缩成一个能贯穿一贯的那一份回家的方向。所以学中观如此，学唯识如此，学如来藏为如此，不会像现在的人把它分成大圣三系各打各的，不是。我 无心于谈这些，我知道中观唯识如来藏各有善巧，各所说的法术是，但对我来讲，我无非就是找寻那一个回家的唯一正真之道，修道人的那本真正的这个清净啊，纯净就是从这来，而不是到最后在很多的法海当中越来越散乱，不知道就是变成戏论佛法了。所以我告诉他，一开始你当初修道的那份法心啊，务必要时时警惕，你唯有这样，你才能消融你在课堂上所说的。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回头，我们来谈一下，在佛学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谈到这个题目了，谈到这个话题里面的内容了。在佛学院里面，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我们同时可以学很多法。在这个当中，你应该怎么样去萃取这个道理？因为否则的话，佛学院的学习，我们当然这里看大家如此亲近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相对应该会少。但我常在佛学院，或是说不是佛学院，但经常在经教熏习的人，最容易产生的是什么？因为他不正寻思，不如理寻思，就是不恰当去消化佛法。结果在文字上熏习太多的时候，产生了散乱调起。佛法拿来止，佛法不是拿来修。所以修到最后，我们在乎的是成绩好不好，在乎的他比我好，他比我不好，结果以佛法增长烦恼。这时候那何苦来哉呢？是不是？所以有一次我在佛学院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讲啊，我小时候因为感冒啊，发烧很多度，所以我现在记忆不好，课业都跟不上人，请问院长，我应该怎么跟得上人？我觉得我的成绩都跟不上人。我说放下就跟上了。他说什么放下就跟上？对，你知道我们佛学院主要教育什么人吗？你就好好用功，你尽你的责任，你不要管成绩。他说院长你说的哦，我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在训练一个真正的道人，你已经尽力了，那我不是拿这个当理由去搪塞，我就尽力了，而我所学的正是学者如何放下自我的执着。结果你反而在这一点上执着，那我跟我教育你的目的是什么？背离的。最近我们有一个也跟我讲说，我一直没时间，我很想好好听师父的课，因为很多我都很想听，我听的还不大懂，但我很喜欢，我一直听，可是我也没时间，我现在好苦恼。我说从此禁止你听。我说难道我说的是烦恼法吗？为什么你们听到起这么烦恼？我说你听他一句，好好的如理思维，你不要在这里搅和了。我希望你是个真道人，而不是戴着眼镜一副书呆子的样子。当然我不是讲你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到最后有时候就是无意中到自己就落入了那一份过去在家的习性竞争，忘了如何将法熏修，我如何依着法来正视思维，放下自己。所以在这种学习当中，就慢慢怎么样，越来越躁动。第一年会拜佛念佛忏悔啊，看到佛好恭敬，然后到了几年以后看到佛，阿弥陀，等跟释迦牟尼佛变成朋友了，以前是好恭敬，现在就变成跟他好像哥俩好这样。 我的根源就是说，越来越对法，见佛像，见一切东西，轻慢心越来越重。因为你在这里滚，滚出不出一个味道来，滚出了很多的执着来，是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到最后，难免就会在掉局、散乱，乃至因为你一直没办法真正用佛法来对治烦恼，所以你连佛法都开始怀疑。那一旦对佛法怀疑的时候，接着俗心生，道心退。那原因都在哪里？读太多，不是太多没问题，是你自己不能守住你当初修学佛法的根本旨趣，没有走偏掉了。你自己无意中去带起这份执着，你借着你所的修学来增加慢心，你在这里增长的人相、果相、人相、众生相，结果到最后佛法离你是越来越远。对，书本是越来越多， MP3 是越来越多，但真正的佛法却离你的心越来越远。会不会这样？当然你们可能没有，但引以为戒。因为这就是我这个在教学当中看多了，就是这样问题。所以我一直在讲什么叫身教育。身教育就是教会他，教会他，那不是大家本来就这样？不是，我讲的教会他是真的会，真的会，不管是戒，不管是定，我就需要你一套真功夫，而不是滚过一趟，飘飘渺渺，内心不曾决定。当我学戒的时候，我欢欢喜喜信受戒法，而不是那个壳，我要出家活该就要受他虐待。谁跟你讲他是虐待？他是清安喜乐法，因持戒而不悔，因不悔而生欢悦，因此见智成就定慧，它是一个守护你让你得清安喜乐的法，它不是在虐待你。但为什么你会修学的非常苦闷？你可能有没有，你有没有真正了解它的道理？你如果能知道，那这次就是你会化解，你由自内心去化解。那定法你也开始知道定法的整个结构是什么，我当如何慢慢修持。当然这个我们后头我待会会谈。所以在这个点上啊，我们不断在教学，但自己本身你必须要真正了解法师所教导的意涵，而不是又拿来当做一种什么执着的对象。所以因为我们这样，我们在现实当中修学啊，我们慢慢只着重文字的寻思，我们很少带着当初那份求道心，那份热切回家的心，找寻回家道路的那份心，结果我们现在在玩弄地图。这么一个玩弄地图，就算你再多地图也对你无所作用。所以你到最后既无回家的路的方向感，未来弘法利生也不过是按着地图讲的东西南北道方向倒错，一下讲东一下讲西，南北互换，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你也是一样化葫芦，不是啊？所以整个修学路上它一贯它是这么一样的真实。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直接拉回当初你为何出家，你有这份傲骨，我想舍三界，但我既然讲出这种大这么大的语，就是立下这么大志向，请问你拿出哪些真实功夫来？我这个心有，那我开始务实的从我现实生活当中，我开始试着训练如何降伏我执。我们《金刚经》我们有可能有教过、有学过、有听过，但你学不学会应该如何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于布施，如何真正什么叫无住身心，这个功夫要让你内心到有个模型出来。或者读完我们应该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对不对？如露亦如电，我们讲一切所学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学了很多课，到最后原来是如梦幻泡影。本来是世间如梦幻泡影，原来是我们学的是如梦幻泡影。哎，好像学，因为不大清楚，意义就不大，是不是？所以假如我们带着这份真实的心的时候，修学佛法是什么？以解导行，以行正解，以行去正这个解。所以很多人很习惯，就是说我如何空，我如何空。你用你的妄想意识，明明烦恼是从你放下颠倒执着妄想分别才得的，结果你老是用你的妄想心去推察到底空是什么，你就推察了一辈子也没用。你应该试着用将所学的在现实当中去用，从用当中你开始对佛法有感应，从有感应当中对佛法升起坚定的信心，从坚定的信心里面更加安住于佛法的修学，因此就未能众生开解那一条解脱道路，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是不是这样？应该如此。所以我希望的是说，我们应该有点像那个经典里面那个小沙弥，我问他说，某某人啊，你家住哪里啊？他这样讲，世尊，世间无常苦空，云何世尊问我家在哪里？好像在教训世尊哦。世尊当下让他成比丘。我们现在年纪虽小，志向高，但你要能傲视三界。所以我很喜欢看到年轻人很傲，但我经常讲，你傲要傲个有本钱。你有本钱我让你傲，我就怕你不傲，但我最怕的没东西乱傲一通，讲起来空空洞洞，只是那一份傲慢，那种纯粹烦恼。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也许在我们假如有机会开个班会，然后再问一下，有时候很好玩，那很多法师久久没看，看到这样子，我们应该问的是你现在有几许功德，而不是问说你现在有几许业障。为什么？诸多牵挂，越来越不得自在。我们希望啊未来出家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袭长衫啊，云淡风轻，相当洒脱自在，可以成就住持佛法，弘法利身，但那一份内在的清安喜乐，离意清净，在你身上看得出来。千万不是一副，就像我们有时候还是，一些见面，他说对不起，我现在有家眷，我要先走。他的家眷是什么？就是道场啊。他不是真的有家眷啊。不过他没有家眷的家眷更大，那个家眷很大，不是，那是你的福田处，不是你挂碍处。所以走到哪里，你都有一份过去所修学的那一份离意清净。希望我们看到的不是经过几年以后一副那种乌云罩顶的业障相啊，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经典里面谈到，我本来是要讲这个瑜伽师地论的那个，但我大方向跟他提，就是法随法行。那我稍微做个跟动，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细讲恐怕因缘不具足，但我们现在大方向的跟大家提。第一个，既然我们前面讲这些，那我们现在我们有法师也很用心为大家讲学戒律，那我希望大家就是以守护自己身心的那一份真实的心开始练习。为什么要守护？为什么要这戒法？它不是一个外向而已，它是为了达到你未来解脱的一个重要所依。所以当我们在学戒的时候会有一个心情，什么？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在理解戒法会以什么？以戒单独戒，我们不大容易跟解脱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知道修持戒会解脱，但你能不能清清楚楚持戒跟解脱的关系？就像我们也都会念佛， 但我们不大清楚念佛为什么跟往生有关联。我们所有有关联的是因为佛说的、经典说的、师父说的，那你自己认为呢？那不知道，所以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你这个佛音声出来该怎么念。我知道我的烦恼将如何起，我应该如何用什么方法来面对它。我的烦恼从初到细不同，那我就从初到细安立到地。其中重要一点，最初步的就是戒，有这样的烦恼而不持于痴，持了却不知道烦恼在哪里，也于痴不知道，就乱打一通，拿着刀剑冲啊冲啊，敌人在那边他冲那边，那明明烦恼在这里啊，该防则该开则开，该遮则遮，一切用意就是为了让烦恼不长，让善法能生。所以一切法是不是都符合四正情，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其实戒法不就如此吗？所以他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要学佛要有知见，因为你才能判断善恶，你知道善恶烦恼的升起，所以我知道应当这时候，我们来讲水来土淹，兵来将挡，这就是戒法了。对，小兵派小兵，大将派大将，那么小兵派大将，你不让大将累死了，对不对？那大将你派个小兵，你能挡他吗？根本戒、信戒当如何防，遮罪应当如何遮，自有他，如是因缘如是果，如是因缘这样的烦恼生，这样的法生起，你后来很灵活的面对这个东西，你以那种实质上顺着这一条解脱道，这种菩萨道的关系，所以你也能时时谨慎观察我的烦恼哪里起来，我现在有几许功夫，这叫功德力，我有那种遮挡这个烦恼的手段工具，那一份功德力。所以后来我们就讲说，当我们在诵戒的时候，不是讲说四中清净佛，那就也没特别看，形式是做了，那烦恼呢？那他四中清净佛，你回答要吃了，我是问你病好了没有？哎，这个倒没想到。我们经常讲形式做了，烦恼对治了没啊？当你烦恼对治了，才叫四中清净呢。否则怎么叫四中清净？所以，因为它不是纯粹药，它是因为真的病来的。所以我们越来在学习佛法当中，为什么要学唯识？认识我的起心动念，并不是在搞学识理论哦，它是试着认识你自己的心念的起伏、烦恼的造作、执着是所依，那叫所知依嘛。啊，所知相、所知依，然后我从这里，像色大声论不是这样讲吗？然后我知道他的情形的时候，我才知道佛法为何如此安立。那因为是这样的安立，就知道应该如何应用它。所以这时候你就很清楚什么叫开遮持幻，而且是熏修的欢欢喜喜。为什么？我不会因为持戒而不欢喜，我不会因为持戒而束缚，我绝对相信因为持戒而得清安喜乐。为什么？我的初重束缚在持戒的过程当中已经慢慢放下，我所有对境界的执着跟攀岩的狂野的心，经过持戒也被我调顺下来了，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所以整个道理上，我们就讲整个道理，从知见一路上，当然知见我们待会谈，但为了让我们持守戒法更清净，你一定要用心学习了解什么叫烦恼，不是单独的。但我相信我们法师都有这样谈，就是我们很清楚这个烦恼是怎么生，所以我告诉你持这个戒法的意义在哪里。那我们一了解的时候，观察自己有这样的以身恶，我应该忏，所以说忏悔在这里出来，以身恶。再过来，我知道我有未身恶，我有这种习性，但未造作，假如不加以防护，未来一因缘将会犯的时候，我叫未身恶令不生，时时观察你内在潜藏的烦恼，时时守护，根立于饮食知节量，勿于且正知而住， 务必让你在禁当中时时守护，这时候未生恶就能让它不生。很清楚，整条路一条路全部贯穿在一块。所以我们看到这叫生口意。这里在《一切师论》讲说，要无导远离，无导修正。无导远离就是不要乱远离啊，不要远离。无导远离就是你那个远离烦恼要恰当，如理如法。有时候我们叫乱远离，就是要借尽其见，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因为你不了解身口意的守护，当如何正行身口意，当如何远离非法身口意，你要了解如何抉择。这时候你要知道，当适当远离则远离，当好好奉行则奉行，不要把它倒过来。所以这一条路就是功夫。所以当你假如在这一段的学习当中出去以后，你可以很自由的、很自在的跟他讲，你这个烦恼源自哪里，对治烦恼治标当如此为次第，但治本应当如何，否则难治本。此因缘此烦恼若不对治，将引生其他烦恼，此一烦恼将引生哪些结果，因果业感缘起，皆能了解。这时候你就让他讲说，这个戒法此时当用什么心，此时当观察什么，整个很清楚。所以这个在如法随法行里面，它第一条，现在前面三条就是要身口意，他一口气谈，就是对于法的教授教戒啊，你应该要很清楚，先守持这个基本的律语。如果这个都没有，那后面的文思修恐怕就有问题。但其实文思修跟戒法有没有冲突？没有。现在有的人一直认为说戒法持完才来文思修，错了。其实戒法要清净也要文思，没有文思你无法守持得很好。这也就是我们法师要不断讲授戒法的核心精神，它的真正要领，这其实就是知见。所以一个戒的纯守，学会了如何守护，现在就是一套真功夫。什么是一个真功夫？我很快认识我自己烦恼，而且烦恼来我马上用什么方法遮止它。我们现在有时候道理虽懂，但烦恼来脱盔卸甲全无办法，这不叫功德力，是不是？这个几年下来，我最近不是讲吗，有一个开玩笑的，就是20年前看到冰淇淋流口水，因为很喜欢吃，20年后看到冰淇淋也流口水，流少一点，因为老了口水少，不是功夫好，是口水少。如果口水够多的话，还是流很多口水。如果20年的功夫换得还是一样流口水，应该找个墙去撞了。那意义在哪里？所以我在讲说，在现实当中，你唯有很清楚你的修行目标，你的目的在哪里，从你的生活当中一切处都在告诉你、警醒你。当你起烦恼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善知识，它告诉你你这里不及格哦。当你非常苦恼、整天消化不了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善知识，这一关到现在你还很苦恼。我们正面的善知识有时候你不理，但你是要时时听负面的善知识跟你提醒的，它是很重要的修行的善知识。从这里你能看得到，所以你后来会很仔细的看到自己的身心是不是越加笃定。你假如不从这个观点来讲，日子再过很可怕哦，一年一年过，一转眼像我现在出家27年，我想到27年也没干什么事呢，再个27年大概就回收了。但是我现在27年学这个半吊子的，那时候还年轻呢，我也是大学毕业当完兵，就马上当完兵完了，我们没回家就直接到寺院去了。那就这样一直不停的，年轻力盛，身体健康，就一路走到这里，也不过是这半吊子。再一个给我27年，我大概也一无所成。 所以就有想法，就是说假如我不加倍于过去所学的，叫做比过去更加加倍用功，大概我可以料定我这一生道业难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前车之鉴，就叫错误示范，那希望大家不要走这条老路啊。而且是我们以前没人教，我们还可以理由师父没教啊，不能怪我，现在我们教了，你不能再怪了，所以我现在一讲完你们就怪了，因为你没有理由了，讲过了，对，好。所以啊，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开始的从以戒法的修持也会激起你对佛法的了解，我想更一进一步的让我的烦恼能守护住，能让它不起来，所以我要认识它。所以必然我们在阿含经里面讲法律，法律法跟律两个是一起的，所以你们现在假如你们了解唯识，是不是对持戒有帮助？你们会不会用？你们有教唯识嘛，对不对？请问唯识跟戒律有什么关系？有关吗？那我问你，没关吗？因为唯识不是告诉你心念，我们的唯心所现的这样的烦恼，世间的执着是因和因缘，所以当然我一直在讲都没有讲，我哪天要用这个唯识里面的善心所跟烦恼心所来讲戒律，因为那个烦恼心所是因和因缘而烦恼，所以戒法就是你既然你的烦恼由此而生，我的戒法当然是由此而生，此生故彼生，我就让你此灭故彼灭。所以你们看，你们学唯识的种种烦恼心所跟你的戒法直接起了什么关联？假如你看不到烦恼的升起因缘，那你如何制止这些烦恼不生？那你我们不知道，我们开遮持犯有些东西是积极的，就是我们对烦恼的对峙，还有我们要长养善法呢。我们诸多的结魔 诸多的作持，其实在积极创造善法。那善如何生？我们当然要了解这个善之所依。所以整个开遮持犯在唯识里面的这些烦恼心所跟善心所里面，已经告诉你整个修持的重点在哪。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特别提到，因为有人问说，诶，佛你怎么一定要众生生烦恼之后你才制定戒，你为什么不事先制定呢？他说我制定了，什么制定呢？八正道就是戒啊，四圣地就是戒啊，四念处就是戒，而且它是最戒法的最核心处。换句话就是说，当我们在诵戒的时候，略教戒其实更是戒法的核心，广戒的时候是为了因为应众生种种的烦恼起来，其实最后摄归的是什么？解脱，是不是？所以八正道就是戒最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所学的都不会是接割的，所以我所有的持戒我很清楚，我的轮回烦恼从哪里来，我就从这里遮，所以我的持戒绝对内心里面是回向什么？解脱，回向菩提。假如我们没有了解戒法在解脱道在缘起道理上的意义，你所持的戒可以得人天果报，但不一定顺向解脱。为什么？你看不到它的缘起相依关系，看不到它缘起相依关系。所以后来我们就很清楚啊，我们现在在讲禅定学的时候就谈到，我们都知道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对不对？理由，因为本身戒就有定分在里头。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持的戒法，我们说修持定法，是不是要尤其修禅定，是不是要喝五欲弃五盖？二十五方便里面有谈，小止观里面其实那是来自大智度论，喝五欲去五盖的这些烦恼在戒法是不是大部分都被制止下来了？那既然喝五欲去五盖能成，因为五欲五盖是欲界烦恼，要得色界禅一定要降伏欲界烦恼， 其实重点不是那两条腿啊，其实借着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把一切烦恼给止息下来，才能长养色界功德。所以真正的修行那个觉观喜乐一心的初禅功德之，其实寻思这两个最主要，寻思是对治之啊，那这个喜乐是饶益之，一心是自信之。它是从我们寻思欲界烦恼对治欲界，因为寻思你如果学唯识的话，寻思二心所是什么，不定法，可以不当的寻思，也可以正面寻思。我们平常不当的寻思会增长我们对欲界的爱着，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寻思拿来寻思欲界烦恼的时候，知道欲界烦恼的过失，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增长什么禅定功德。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实当中学会怎么去观察贪欲嗔恚种种的无欲无盖的这些烦恼，从对治它以后我们才增长。所以禅定是在这里，是不是？可是你看戒法所做的不就是为它打前锋吗？所以本身戒法就有顺向定的内在在里头，就阿含经所说的法法相因，法法相异，法法相类，法法相润，相类通，相滋润，本来就这条路。所以阿含经讲七车经也是，你到对方是靠戒吗？不是。靠定吗？不是。靠慧吗？不是。他是靠七车，一车换一车，一车换一车，说哪一车都不对，要七车相连才快速从此成到彼成。一个叫法法相应，法法相类。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整个佛法的缘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持戒的时候一定带着什么解脱，所有的功德顺向解脱，这一条路不以人天为重要啊，为目的，所有修行皆为的解脱。所以我们有的人去受戒的时候，我们都很习惯了，哎，观这个像如何啊，哎，观那个祥云啊，哎，云来啊，啊，就灌进去啦，啊，满满的这样，嗯，观到最后就差一个，没有很强烈的解脱心。出离心其实是声闻界的界体，所以像菩萨戒上，如是菩萨佛，是这个肯定才为你受菩萨戒。你想不想出离？要，这时候才为你讲受持。结果这个最重要的心没确定的时候，只是在玩那个花样啊，啊，没用。就大家忙来忙去，所以我们有弟子要去受戒的时候，他说那个观想怎么观？我说能观黑白彩色都可以，最重要你想出离。他说这一点可以。对，不要再痴墨用太功，因为你平常要练习。其实如果是理事结合，那个戒体容易清净，但其实一定要清楚，出家的戒法最核心的是那一份出离心。菩萨戒法是那一个悲心菩提心，它是主戒体。所以当你在受持菩萨戒的时候，是升起一种很大广大的那种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的广大四弘誓愿，这个是那受持戒法的最核心的心体。但我们说心不发，光只是影像，也不堪啊，就是事实不相符合，对。所以我们现在也许我们当初不管我们受的如何，但现在我们不断闻法，从你对世间无常的观察，对世间苦的观察，这都是在增长戒体内。因为什么？因为声闻界以出离为主，而这一份任何一个知见能顺向出离的，都是长养你的戒体。所以很多人说我只要持戒就好，错了。你假如对世间不能如实观察，升起清净出离心，你的戒要清净恐怕也难，你最多只是人天善法，不懂。好，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开始从你所学的东西啊，都有一份非常精细的准备淬炼它的那种心情，所以我们不会弄出一个很僵硬的，我们也不会弄出一个很形式的， 我们会很实在的问我手持的对我内在的内心是不是四中清净佛。是，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就说，我虽然有些我不管做到做不到，但我后来越来越能真实面对，而不是在对外交代。我明明有烦恼，我明明有爱着，表象虽做到，表象做到也有功德哦，但我们不能只以表象做到而自欺欺人，这样到最后反而会生更大过失。为什么？我不持戒我还生惭愧，外向清净，内在烦恼，却又自以为是，这下路就又停在那里。所以应该要里外清净，所以那一份自觉心要有。所以当然我们要法随法心，听到了就准备做，那听的时候就准备找出怎么做。所以所有的文法都有一个基本的企图，这就是我常讲的，就是我讲法的时候我当然做不到了哈，但我尽力。我讲的时候就带着我当初怎么修的心情讲，听的时候我就是准备你讲的我就是要做，所以凡是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就问，我绝不会听完就算了，如果要听完就算了，干脆不要讲不要听，浪费时间。生命有限，经常玩这些戏论啊也太没意义了。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关怀。所以不管我们在学佛的时候都有一种很现实面对烦恼，很现实的往解脱这一条路的基本认知，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情形，你在理解佛法当中你一定会关怀到底怎么做，如何有做才合法才有用，你会往这边关怀，所以你会从这边得到讯息的。你既是关怀这样，你讲说的时候也是依这个来说，所以你发觉你所说的话会实在。为什么？因为你当初的思考实在。所以当你在讲的时候，包括我们经常在讲说唯识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想法，怎么修？什么叫唯识正见？唯识正见如何建立起缘起正见，让我在面对这唯识就是中观见哦。我认为啊，为什么？所谓中观者不落两边，缘起法本身从缘起十二缘起里面就是怎么样？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不落啊，不落两边的。我们最近才讲说，中观是对根性越高的人，直接就此生彼生，不从以个别法的细微处去谈，他只是略说。为什么？因为你的知见，你的智慧够，我只要点出它的源头，众缘生必无自性，不需叙说细说。好，但因为有众生讲的不懂，那好，我就为你细节细加分别。名色是言名色，为何是言名色？名色言是的此一此生彼生的虚假，我就把事讲清楚，讲成八事，我就把色法色处各方面讲清楚，让你讲清楚完了以后看到他的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对不起，它的意义在这里。所以教学的时候总都不会偏离，讲中观顺向缘起，讲唯识顺向缘起，讲如来藏顺向缘起，修净土业依缘起。我不用用很多脑袋，临终的时候要用哪一套，那就完了。要休息一下吗？我不用。好，所以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现在站在一个我们懂得自尊自重，深深的自我肯定，作为世间清净的道人，将住持正法啊。尤其我最近也提到，我们现在普遍的大众，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真愿念的？我都知道大家都有了哈。我说真的把这件事当作一回事的，就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把这个当一回事的，请问在座有谁？我说你真的是往这边走，不是念念就罢，念念就罢我在三十年前就念过了。我很少听到有人真的把这个当作他的人生目标。 你唯有这样的自尊自重，你整个修行的心量开阔，你对世间琐碎的东西你就懂得放下，你更加容易发心，你更加愿意容忍。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为众生。一个懂得发这个悲心的人，他的动力就特别强，他能降服自己的那种忍辱力特别强，经济力特别强。但现在因为这样的心，发这个心，口头说的多，真实把它当一回事的少，所以难免到最后就变成鸡肠鸟肚去了。对啊，就是小心小量，小颜值，小眼睛，小鼻子的这样，这样样都小这样，哎，啊，这个意义就没了。所以开始态度不一样，面对烦恼不一样，就算烦恼也比别人早的细，气魄也不一样。我哪容你这个烦恼一直纠缠我？我们哪天断你？我就最近不是举一个例子，那个例子什么意思啊？因为我在写论文的时候，人家一直写，写到最后，其实一旦动脑筋很难睡觉的。所以我睡觉的时候，经常那个我都大概斜躺的，啊，因为准备又要写。那因为做梦的时候都还会再写，所以我的桌子旁边都还会放纸放笔，因为梦中论文照写，有些很多 idea 是在梦中出来的。所以我不能开灯，开灯会忘掉，所以我就手摸着笔乱写一下。那写我不能太清醒，太清醒会忘掉，我必须保留那个半醒半睡的那个方案，对对对，写一下，哎，啊，起来，这是写什么？看不懂啊，不过有时候看懂啊，我知道梦中串洗的那种味道，知道就可以继续写。但结果写写写到最后睡不着，睡不着啊！有时候我就是写写到一两点啊，要睡了嘛，躺下来啊，继续写，没办法睡，没办法睡，躺个半小时他还不睡，我就跟我自己，我限你四点睡，四点之前不睡，我今天就不让你睡。结果他真的不睡，他跟我拗起来了，他不睡，我也跟他拗起来。你真的不睡，四点起来，我开始扫地。我的房间因为写论文有点乱，开始擦地板，开始扫各方面以前没扫的，好像在过年大清扫一样，全部扫扫扫，扫到六七点，很想睡了。我就跟他讲，免谈，刚才跟你讲过了，叫你睡你不睡，你甭想，我就不让他睡。啊，其实他一直想睡，我说你不要想，谁叫你这样？你我就顺你，你就拿翘，我不甩你。我那一天都不睡，下次他就不敢。哪有那么有睡没睡就乖的要死要活？一天不睡刚可以修不捣蛋，不是刚好吗？所以我的意思，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今天修行，我只有一种准备实践它，所以既有烦恼，我输你一次，但我绝不让你一直困扰我。所以今天不是讲一个例子吗？有一个人碰到大鬼王，结果那个鬼王要抓他的时候，他用手捶他，结果手就被他黏住了。黏住了以后，他就用左手再打他，又被黏住了。黏住了，他应该一般人就啊没办法，不是，他用右脚踢过去，又黏住了。哦，那个鬼王说：“看你能怎么样？”结果他不甘愿，左脚再踢，又黏住了。黏住的时候，他还不怕，用头一顶，又黏住了。这个鬼王说：“你投降了吧？”他说：“不可能，我永远跟你对抗，就算我现在黏住，我还是试着跟你对抗。”鬼王说：“我输你，放你走。”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打一拳我输了，不要再打了。人家是四肢都顶上去了，头顶上去，还说我不服输。菩萨道，所以千万不要练出小眼睛小鼻子的那样子出来啊！哎，好，再过来。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目标，其实它是互相之用的。所以文法里面，那这个经典里面讲，就是随所文法，乐欲啊，就是要欲啊，哈，乐要欲思维，要欲称量，要欲观察。 注意哦，我们文法随手文法叫做文文会，就是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听闻正法，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如理思维。我们现在普遍的在教学当中最缺的就是训练你如何如理思维。所以他讲我要用心，因为什么？听得略懂，但还不完全入心，经过自己提出疑惑，提出质疑，加以辩证，这时候才能心甘情愿，叫做心开意解。整个修学佛法不在多，在于真正心开意解。所以我要讲说，学算术不在于你算多少题，在于你会算。我一两题弄懂它，你用个一千万题弄不懂，我一两题都赢过你千万题。为什么？我只要弄懂无数量的数学题目，我都可以算。你一千万题弄懂了，弄不懂，还不懂，还是不懂。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习惯于不断累积各种知识，但很少带着那一份回家寻求正确方向感的企图啊！务必寻求自己内心，我从此将依此路回到家。就像《阿含经》里面讲，此是古仙人道，古仙人机，我从此积去到古仙人古城了、我从此之后我知道别无他路，唯此道更无余道，此道是我回家唯一的道。那个心是一种笃定，从不彷徨的。我们现在是道很多，从来都不是你家的道，就是好像游走异乡他国，都市道路非常繁华，都不是一条回你家的路。热闹归热闹，浪子还是浪子啊、浪子还好想回家，怕的是变孤魂野鬼飘来飘去的。有人修到最后道心也没了，何去何从都不知道，这叫孤魂野鬼，这需要超度的。浪子是想回家，只是不知道何去在哪里，对不对？孤魂野鬼就是飘来飘去随意而转的、当然这是我编的、不过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在闻法的时候就有一种很热切的心，就是很想知道。所以你看到从阿含经里面看到什么道理？听法的时候，第就是尊者跟其他的比丘，或是跟佛，或是比丘之间，或是尊者之间，经常是什么谈论佛法。他们之间阿含经很多不是佛说的，是弟子之间说的，但说的都是佛法。所以你看那种气氛啊，感觉大家欢喜喜乐、你看阿难啊，阿难虽然是当侍者，但你很多阿含经都是的阿难啊，照顾完佛的时候就开始打坐了，然后到了傍晚铺食的时候，三点五点的时候就出来，那就跟其他的尊者跟其他的同修讨论佛法，当初的思维如何，现在怎么样。你化解这种修行啊，悠悠哉哉啊，好。但是走到哪里随时静下来思维法义，所以我们也应该要长这个习惯。听完法的时候乐欲思维称量，到底它是如何，它的因缘如何，这个法真实意义在哪里，称量它，然后观察它。那观察以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什么一些不当思维要制止下来。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我们的修行，我们这个生命本身是因为无明造作累积，我们这生命是无自体的，但为什么会这样，是累积无量的这种烦恼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颠倒。所以用无明滋润，然后加以造作，起种种影像，然后摄受自己的心，那继续攀岩，继续造作，继续攀岩，继续造作，这叫轮回。既然它是染污加染污，遍计加依他，依他成就遍计，对不对？在唯识里面，因为有重因缘法，这个重因缘法当下早就有无明相应，所以这样的因缘升起已经带着烦恼，这样的因缘升起就让你更加爱着，这样的爱着心就更你更加帮助你升起染污的缘起，染污的缘起又倾向了这种内在的自我爱着，这个无止无尽一直翻滚永无出期啊！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就慢慢倒清水下去。我在抉择佛法的当中，我试着去看，学会看清楚。所以我们最近在上课里面，我们谈那个大智度论的十八空的时候，其实所有十八空无非就是破迷愚痴。那愚痴在哪里？愚痴在于对众现前一切法处啊颠倒，不能如实照见。所以所有的功夫学完以后，假如你学了很多年，你走出这个殿堂，所思所为依然依着世间的角度，其实你的生命气质是没改变的。你开始试着用佛法的角度，其实就用智慧的角度看一切法，本以为它为可依可受，后来发觉它是无常苦空，这种自然流露的一种抉择，才是你佛法的功德力，才是你修学佛法的感应。除此之外，假如你所见世间法始终都不离过去的世俗习气，人家说好说好，人家说坏说坏，你没有改变。好，我问你们，假如有两个人，一个人非常困苦贫贱，但他精进学佛；一个人是非常富贵一切吉祥，但没学佛，你度哪一个？好，我这样问你们当然知道，但现实生活上你不会，你会照顾那个很贫穷的人。其实也就是说，我其实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认为好坏，其实你还是用世间人的角度。那如果依佛法的角度，你会认为那一个人虽然贫贱，因贫贱故得佛法，此人应该继续让他贫贱。当然不是完全这样，因为不过这个讲法四大圣人有说，若有人因为贫贱故啊而得受用佛法，不要轻易让他富贵哦，因为他是从这里得到。所以佛陀十马脉的时候，其中为什么十马脉？其中有因缘，就是僧团里面有三十几位的比丘，要因为十马脉才得度，要贫贱，给他好供养，他还不能得到。所以我们这时候就知道说，该给他帮助要帮助，但有些人得到因缘，你不能不加检视，纯粹从世间角度在做好事，有时候会适得其反。我的意思，当然我们假如不能抉择的时候，我们的缺的人我们当然给嘛，但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完全不加抉择，老是从事世间角度去论好坏，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观念也没改变了。对不对？别人世间所好的你也认为好啊，是不是？你竟然看不出，即使在某些苦的因缘去善知识，无常因缘是善知识，你却硬要把他的无常因缘遮掉，把他的苦因缘遮掉，让他的助道因缘遮掉，这个路就没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因为你了解佛法的道理。所以在你思维佛法的时候，你会想说，什么样是正思维？像不当的国土寻思、眷属寻思，乃是种种的不当的思维，应该尽量止息。因为每一个烦恼的寻思，都是在长养你的生死。所以阿含经讲说，于色染着缠绵为之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为之众生。凡是以色受想行识做不当寻思者，即快速断绝，否则的话长养你的众生心。所以有时候顺境世间一切可爱法，我们有时候是拿来助道，假如是让你产生染着缠绵的话，都是被盗。为什么？因爱就会取，因取就会有，因有就会生老死，就会忧悲恼苦，是不是？